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太。今一集的题目叫做神通第一目见莲。今日我们讲一个佛经里面记载的故事，它就是释迦座下神通第一的目见莲。故事的主角啊，神通广大，听说他曾经有一只脚踩着地球，另一只脚啊可以踩上了梵天，使到大地震动。我们普罗大众呢，在他面前啊，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蝼蚁啫。不过有一日啊，他路过一个小山口，就被一群蝼蚁用一嚿嚿大石砸死了。这个啊，不是小说家虚构的故事来的，又不是都市传说，而是真真实实佛经里面记载的故事。它就是释迦座下神通第一的目见莲。目见莲的前一世是一个生活在海边的渔夫。有一日，他入去城里边玩下，咁啱就碰到一个辟支佛。辟支佛呢系离群索居，独自修行修成佛嘅。佢冇师傅，又唔收徒弟噶。以为辟支佛佢非常有威仪，目见莲一见到佢啫，就好有敬意啦，请佢翻到屋企食饭啦。辟支佛又几喜欢这个年轻人，可惜又不善于讲法，没办法收他做徒弟，只能够在他面前就显下神通。吃完饭之后，他就飘到空中，一阵前一阵后，一阵左一阵右，上下自如。目见莲见了就喜欢到不得了了，他发愿下一世自己呢都要有神通。咁话来到呢一世，释迦牟尼传法仲未有两个月，目见莲同佢嘅好朋友舍利佛就嚟到拜师啦。可能呢系因为前世嘅宿愿啦，目见莲皈依咗七日之后就出神通啦。之后啊，个神通就越出越多，越嚟越强添。相传佢拥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同漏尽通六种嘅神通。佢嘅眼睛能够睇到好远嘅地方，仲能够睇到非常微观嘅世界。佢嘅耳朵呢？能听到远近各个地方，甚至啊不同空间的声音。他啊仲好容易就知道其他人想乜嘢噶，仲能够睇到每个人的过去同未来、前世同今世有乜嘢因果。他炉火纯青的神足通功能啊，更加是使他可以凌空飞行，自由自在，穿山入林，瞬间转移，都是不在话下的。所有的功能里面，漏尽通呢就是最高境界了。讲起来就很简单，就是烦恼尽灭，得到解脱，可以脱离轮回，进入了罗汉果位的境界。听说啊，目见莲虽然出了这么多神通，他又不会随便地显露的，总是默默地守护在释迦佛的身边。释迦佛、又很喜欢他，那时候修行的人里面、有神通的都已经很多了， 释迦佛呢就同佢哋立咗一条规矩，话你哋啊唔能够喺普罗大众面前随便咁显示你哋嘅神通。但系呢，对目见连就例外啦。佛陀呢唔单止当众咁赞佢，话佢神通第一，而且啊，仲喺讲法嗰阵时呢，不时俾佢展示一下神通，证实佛法咁样。当时嘅释迦牟尼传法嗰阵时，仲有好多其他修行嘅法门喺度流传。佛教徒呢，将佢哋称之为外道。有一日，释迦佛就对目犍连话啦，喺印度边境有一个大国，佢奉持一种叫做梵志嘅外道。嗰啲外道呢，都练出咗神通，可以移山填海，仲能够分身变化添。所以嗰度个国家嘅人啊，都好信服佢哋噶。然后佛陀就问目犍连啦，能唔能够去收服佢哋呢？使佢哋嘅心向佛法。目犍连就领命啦，到咗嗰度一睇，好多外道人啊，绕住一座山坐成一个圈，正喺度念念有词。嗰座山啊，摇摇晃晃，眼睇住啊，就要拔地而起啦。目犍连就飘到大山顶上边，凌空咁瞓咗喺度，呢座山就点样都喐唔到啦。嗰啲外道点样用力，呢座山啊，仲系丝毫不动。突然呢，有人就睇到飘喺空中嘅目犍连啦，佢就开始大声咁斥责话：你系边个？够胆喺呢度放肆？呢座山啊！阻塞住交通，是国王命令我哋而去噶。你点解要违抗王命呢？压住呢座山？目犍连就笑住话啦：我冇压住座山啊，我系悬喺空中啫嘛。嗰啲外道就再次发力，但系呢，嗰座山仲系丝毫不动。外道呢就开始慌啦，唔知道点样办先好。这个时候，目犍连就大声地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啊？你看看，那座大山走了啦。话音刚落，这座巍巍高耸的大山忽然间就不见了，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的空地。那些外道呢，看见就目瞪口呆了，立刻就跪了下来，开始拜目犍连，话：大神仙，你系喺边度嚟噶？你如果唔系有大智大慧、德行高尚呢，肯定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噶。请你收我哋为徒啦，为我哋指点迷津。目犍连从空中慢慢咁飘落嚟，对住大家话：话俾你哋听啦。我都只不过是个弟子嚟啫，我个师父是释迦牟尼佛，你哋同我去到佛陀座前皈依啦，佛陀慈悲，一定会接受你哋嘅。大家听咗都好欢喜啦，问目犍连话：佛陀嘅教化唔通仲超过你？目犍连就庄严咁话啦：佛陀就好似大海。我啊，不过是条小河啫，河流呢，点样能够同大海相提并论呢？佛嚟到世上传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哋只有皈依佛陀，先能够得到噶。呢啲梵志外道听咗之后，就欢欢喜喜咁同目犍连去到佛陀座前皈依啦。虽然呢，目犍连有咁大嘅神通，但系如果佢想为自己谋点福利，就算系为母亲尽孝，呢啲神通啊都系唔灵噶。我哋休息一下，下一节我哋睇下目犍连佢点样利用神通为母亲尽孝。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有一日，穆建连就出去行脚，行到了恒河，刚好啊，那日已经开始夜了，他就在岸边坐了下来休息，见到河边就来了很多饿鬼，他们想拿水来解渴，只不过水里边有个面貌凶恶的鬼，总是手持铁杖驱赶他们，使他们喝不到水。恶鬼呢，见到穆建连在这里，知道他神通广大，就走过来问了，为什么他们会遭受这种罪。有一只鬼就问他，说尊者，听说恒河水清甜甘美，为什么拦住不给我们喝呢？就算是能够喝上一口，那些水去到我们的嘴里面呢，都好像变了滚水一样，就好像在五脏六腑里面都漉到烂晒一样。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的罪，要受这种苦啊？穆建连呢，就用神通看了看这只鬼三世的因果，之后就告诉他听了，你前世啊是个算命先生，帮人地看吉凶那阵时呢，假话多真话少，为了赚钱，人地好运坏运你随口乱讲，自称看得明白，实际啊是在这里欺诈，所以啊，才有这样的业报的。第二只鬼又问了，尊者，我腹大如瓮，咽喉就细小如针，看到美味的佳肴就是吃不到，这个又是什么的业报呢？穆建连就说，你前世官至宰相，但是呢就不为民做主，反而因為手裏面有權就欺凌眾人，強佔人哋嘅血汗錢，為自己享樂所用，先正有咁樣嘅報應㗎。仲有一隻鬼又問啦，尊者，我個身上邊長滿咗嘴同條脷，經常呢嗰啲血啊就往上湧，血管啊都快要爆裂啦，总是命缘一线，不知道这个又是什么的因缘呢？穆建连就说，你前世啊，喜欢谈论是非，总是对人地说长论短，讲出来的话都是不为人地的考虑着想的，总是增添了人地的烦恼，所以先正落得这样的报应的。穆建连啊，有一个晚上就回答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天光了，恶鬼呢就慢慢地散去。穆建连忽然就想起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就已经过世，虽然啊出家人就讲究六根清净，但是在出家前呢，他母子两个感情都很好，穆建连心里边难免就有一丝的牵挂了，就想看看母亲现在过得怎样，是不是几好呢？没想到这样一看，穆建连的心都痛了，原来啊，他妈妈居然已经成为了一只恶鬼，在地狱里边受苦，个肚就很大，喉咙就很细，冇得食，冇得飲，瘦到皮包骨。穆建连就即刻装咗一钵嘅饭菜，用神通又飞入咗地狱，送俾佢妈妈。妈妈见到个仔就好开心啦， 又怕被人看见不给吃、哦、就用左手遮住个饭钵，右手呢就拿了一大扎的饭菜，迫不及待地就塞入个口里面。谁知那些饭菜即刻就在手里面化成了炭火，没办法吃、哦。穆建连看见母亲憔悴的面容，泪如雨下，不知道应该怎样解救。好在、啊、有佛陀在世，佛陀神通广大，或者有办法帮他解救他母亲啦。于是穆建连就飞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跪求开示。释迦佛面上泛住慈悲的光芒，对他说：穆建连啊，你母亲生前不信因果报应，不单止诽谤佛，还诽谤僧人，贪心重，脾气还不好，心地又不够善良，戏弄人地，所以、啊、要受这个苦报的。你母子情深，神通为亲情遮盖，看不到你母亲的罪孽。穆建连就跪着在这里哀求了，问佛陀怎样才能够使母亲脱离苦海。释迦佛就说：你母亲的罪根深结，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救助的。你的孝心虽然感天动地，只能够倚仗十方的僧众的威神之力，才能够救回你的母亲。然后呢，释迦佛就教他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为前面七世和今世身处困境的父母切百味真肴和饭食，还有新鲜的果品，就是什么好吃就拿什么了，放在一个大盘里面供养十方的僧众，还要有大德行添，这样你的母亲才能够得以解脱的。穆建连就好听话了，照着佛陀的吩咐做，最后他母亲就摆脱了痛苦，升到了天界。大家听讲他的故事之后、啊、都纷纷地效仿了，在七月十五这一日供养僧人，为自己过世的父母祈福，报答养育之恩。后来呢，慢慢就演变成一个节日，叫做盂兰盆节。后世呢，就有人评价了，他说神通再大都敌不过业力。这句说话是真真实实地反映了在穆建连自己的人生里面的。有一次在宣扬佛法的途中，穆建连经过伊斯舍利山下边，被一群外道的修行者看到了，因为他们计划猎杀穆建连已经很久了。前两次呢，都被穆建连用神通化解了，不过、啊、他们总是不死心。这一次他们就从山上边推落了一堆的乱石，那些乱石好像雨点一样地跌了下来。穆建连呢，他不躲不闪，很快、啊、就被这些乱石砸死了。消息呢传到释迦佛那里，他身边的弟子个个都很愕然，是不是真的？神通第一的穆建连居然会被人用石块砸死了？释迦佛就跟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世呢，穆建连是个孝子，他将双目失明的父母照顾得很好。可惜后来他结婚之后，个妻子就非常不喜欢他的父母，经常在他耳边吹风，说他的父母的坏话。这个枕边风、啊、吹的时间长了，穆建连呢就被妻子蛊惑，心里面就起了邪念，打算铲除父母。 他将父母带到了森林里面，然后呢就开始大叫，盗贼来啦，盗贼来啦，跟住就扮演盗贼，用棍打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又看不见，就以为真的有盗贼来了，他们还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就开始用力地大叫，阿仔你快点走，快点走啦。故事的结局啊，有两个流传下来的版本的。一个比较光明的版本说父母的善良呢，使到穆建连很感动，他终于良心发现，跪拜父母，承认自己扮演了盗贼，父母最终都原谅了他。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版本就说穆建连没有理会父母，一声不响地在那里狂打，最后将父母打死了。不理是哪一个版本，穆建连想要谋害父母就算是做了孽了。当他用神通看到这些外道追杀他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后，他就没有再躲避了，安心地接受了自己被打死的结局。穆建连的故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呢我们又讲一个释迦女弟子神通第一的莲花式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释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讲起来啊，莲花色和穆建连之间啊还有着很深的渊源的。有一日，穆建连在外面托钵行乞，回来经过一座园林，和一位中年的美妇不期而遇，只见到她体态轻盈，婀娜多姿，举手投足之间啊风情万种，有着一种摄人心魄的美丽。那个女子眼波流转，无味地笑着对穆建连说，尊者你这么急要去哪里呢？有没有时间跟我谈下啊？穆建连是神通第一嘛，稍微用心看了一下，就看穿了那个女子美丽的皮囊，看到了她的心，知道这个女子啊是受雇来识有她的。不过她又看到了这个女子和她之间的渊源，远远不是识有那么简单的。于是她不动声色，威严地对她说，可怜的女人，你的身体啊已经污垢不堪了，现在还为了一点点的钱就抹住良心，受人指使，想对我有什么非法的企图呢？我对你啊是毫无爱恋之心的，而你呢又被情欲蒙蔽了智慧，好像一只老象沉溺在泥沼里面，没办法自拔的了。女子一听就很害怕了，一下子就心虚了。原来呢，她是一位高级的交际花，被一群男子请来识有穆建连。女子之前的人生里面还未见过哪个男人不会被她的美色所迷惑的。不过这一次啊，她就失了预算了。女子就胆怯怯地说，尊者你既然知道我的来意，我就不瞒你了，我都想向善的，只是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 有住恐怖的过去，将来也一定会被可怕的因果所纠缠，我怕是得不到救赎啫。讲住讲住，女子美丽的眼睛里面就流低了两行的泪水，就更加显得楚楚动人了。不过呢，穆建连就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安慰他说，再污浊的河流流到了大海，都会被海水洗涤干净的。我的老师佛陀的教示能够洗净污垢的人心，不理过去的罪业有几咁深重，只要肯忏悔啊，冇话救唔到的。穆建连的话，女子听到就非常欢喜，她在眼里面燃起了希望的光芒，开口讲起了她过往的经历。她出世在德叉斯来城，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拥有三种美丽的特征。她的皮肤是金黄色，就好像莲花花蕊的颜色，瞳孔呢呈现罕见的金青色，就好像是莲叶的颜色。更加奇特的是呢，她身上啊自带一种体香，就好像是莲花一样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清香，使人都闻起上来呢身心都愉悦。亲朋好友都说，这个细路生得好像莲花咁美丽，不如就叫她莲花色啦。转眼间莲花色16岁了，跟平常的女孩子一样出嫁，很快就怀孕。新婚的丈夫很体贴，陪她回娘家生孩子。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得了病，冇耐啫就撒手人寰。好在一个好像莲花色一样漂亮的女孩呱呱坠地，咁都算是为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喜庆的色彩。但是冇想到，就在她辛苦地哺育孩子的时候，新寡的母亲和自己的丈夫就好上了。那一日，当莲花色撞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当堂就嬲到手里面的小婴儿掟了在木墙的上边。好在个女只是受了轻伤，头上边出了少少的血。女儿的啼哭声啊，使到莲花色就万分咁心痛。但是这个家啊，佢再亦都唔能够生活落去啦。佢包上咗头巾，出了门，漫无目的地向着远方走去。路上边佢遇到一个商队，商队里边的一位商人呢，对莲花色就一见钟情。莲花色呢就同佢翻咗老家，做咗佢嘅妻子。商人都好专情噶，夫妻两个恩恩爱爱咁过咗10几年。不过好景不长，嗰一年，商人去莲花色家乡进货，见到一位长得好似莲花色嘅姑娘，商人又一次一见钟情啦，将嗰个姑娘就娶咗翻嚟。莲花色啊，好大度，接纳咗一位小娘子。商人呢就好开心，高高兴兴咁享起咗齐人之福。莲花色对呢位小妾又都好亲切，好似对自己嘅女儿一样咁痛锡。但系点样都冇谂到，小娘子居然真的就是她的女儿。她头上边嗰个伤疤揭开了个秘密，那个正是当年莲花色愤怒地掟孩子留低的疤痕，真是使她伤心欲绝。她当年冇办法认同母亲共享丈夫，而家又做不到同女儿共享丈夫，她只能够再一次离家出走。不过这一次她不再相信婚姻了，她就做起了交际花。哪个出得起钱，她 佢就陪邊個一個晚上。同一般嘅女子唔一樣嘅係呢，隨住年歲漸長，蓮花色啊反而變得越發美麗喎，風姿卓越，好似一朵永不凋謝嘅水蓮花。只要佢略施小技啫，冇男人能夠逃過佢嘅掌心。就咁樣又過咗十幾年，喺呢個期間，蓮花色曾經同一個賣香嘅少年好過，生咗兩個小孩，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但係佢唔願意走入婚姻，孩子剛一生落嚟，佢就吩咐婢女掉到咗城嘅門口，自己繼續醉生夢死。直到有一日，那個使佢願意走入婚姻嘅人出現咗，佢就係城中守城官嘅仔。那個翩翩少年呢，對佢一往情深，佢不顧身邊所有人嘅反對，甚至啊，仲唔理自己已經有婚約喎，執意要娶佢。而蓮花色呢，又彷彿倦了之患，終於想再次安定下來了。就是這樣，蓮花色接受了他的第三次婚姻，很快呢就生了一個兒子。而這邊呢，守城官呢又很守信用，將同個兒子定了親的姑娘吹吹打打地娶了回家。然後呢，沒人知道這位少年就是當年蓮花色丟棄的兒子，而那個明媒正娶的妻子呢，是蓮花色丟棄的女兒。母子三人重新團聚，是以一種蓮花色慢慢都想不到的方式。那一日，女兒在門口跟蓮花色生下的兒子在那裡玩的時候，穆建蓮出現了，話俾佢知真相。蓮花色感到深深的恥辱，冇辦法面對，只好一次離家出走。心灰意冷的佢重操舊業，又做起咗交際花。冇諗到年歲漸長的佢風韻更勝從前，美名呢越嚟就越盛啦。一日的酬金啊，漲到500金咁多。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次翻嚟睇下蓮花色，佢點樣歸依釋迦嘅門下，仲成為咗神通第一嘅女弟子。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那天他来到黄蛇城，城里边的男子都仰慕他的美名，就筹够了500金，请他来到园林中陪他们玩乐。刚好呢，穆建蓮经过了，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一开始介绍的那一幕了。其实以穆建蓮当时的修为，早就算到蓮花色能被救度的日子到了，今日就是特意来见他的。只见到穆建蓮施展他的神通，飞升到空中。蓮花色亲眼见到难得一见的神通之后，原本心中翻滚的欲海即刻就平静了。他跪在穆建蓮的脚下开始忏悔，请求出家修行，然后呢回到男子们的面前，退还了所有的金钱，并且当众道歉。大家知道之后都心生欢喜，一起来到穆建蓮面前， 表示願意皈依。穆建蓮將蓮花石帶到了釋迦佛的面前，蓮花石如願出了家，成了佛的弟子，而釋迦牟尼亦解開了他心中最大的謎團，就是他一生為什麼會這麼離奇的遭遇。原來啊，從前有一世，他是一位商人的妻子，商人呢經常要去遠方做生意，他獨守空閨，難免寂寞，離他家沒幾遠的地方就有個娛樂場所，紅男綠女進進出出，非常熱鬧，那就使到他心生羨慕了。有一日，一位年輕的妻子問一個老婦人，怎樣做才能夠使到自己如願以償？婦人說，你去供養那個修行的人吧。後來果然有一位修行者來到他家門口乞討，老婦人就教他供他飲食，並且用蓮花供養。年輕的妻子就照著做，這位修行者他不講經不講法，卻被他施展神通。年輕妻子看見神跡，就更加對老婦人的話深信不疑，發願說希望來世好像蓮花一樣擁有出眾的容貌，想使哪個人愛上他，就能夠使哪個愛上他。以一世他驚人的容貌和做交際花的人生，就是應了他前世發的願了。不過他今世陷入的不倫之戀呢，又不是自己從前發的願，而是在他另外一世裏面為不少不倫之戀牽過線，所以啊，業力輪報，今世自己就成了受害者。因為羨慕修行者的神通，他又發願說希望能夠有大神通，以一世又果然就修成了釋迦座下女弟子的神通第一。蓮花石皈依之後，心裏面善良的本性就顯露了出來。他曾經因為總是將乞討來的食物分享給其他乞不到食物的弟子而餓了三日，最後體力不支暈倒在地，可能又正是因為這份善良的根基，蓮花石很快就出了大神通，而他呢亦成了比丘尼僧團的保衛者。不過釋迦牟尼對弟子們運用神通是很嚴格限制的，有一次蓮花釋在佛陀面前運用神通就受到了斥責了。一次釋迦牟尼佛去到天界的都利天宮講法，一去就是三個月，眾弟子都非常想念釋迦佛，回來那天大家都出去迎接了，一時之間人山人海，個個都想第一時間見到佛陀。稀奇的是呢，傳說裡面的轉輪聖王居然都出現在迎接的隊伍裡面，只見到他寶相莊嚴，散發著太陽一樣的光芒，前面呢有七寶前導，身邊有無數的隨從環繞，好不威風。轉輪聖王是釋迦佛講法裡面經常提到的未來之王，說他降服他國統治天下，不是以武力為手段，而是以正法贏得民心。他所在的年代三千年一現的幽檀婆羅花盛開，他出現的時候乘四部以七種寶物所相乘的車子，這一七種寶物呢是金輪、白象、金馬、明珠、玉女、藏神和冰神。車的每一個輪子都高32丈， 光芒万丈，车上边都高挂住梵铃，梵铃上边写住布施一切众生。大家一睇传说里边嘅转轮圣王嚟到，即刻就让出咗一条路。未来之王点解会而家出现咗呢？熟悉莲花式嘅僧人都估到咗，呢个肯定系佢用神通幻化出嚟嘅。莲花式运用得最自如嘅神通就系神变啦，可以随意咁变化成别人嘅形象。而佢最中意变嘅呢，就系法轮圣王。果不其然，法轮圣王也一路飞奔到释迦牟尼佛的前面，就变成了莲花式的形象，笑嘻嘻地说：师尊，我是第一个迎接你回来的。但是释迦牟尼就不开心了，还从此立下了规矩，说给优尼在佛陀面前呢不能够表现神通。事实上，释迦牟尼在世嗰阵时，总系教育嗰啲弟子，唔到必要嘅时候，系唔能够显露神通噶。注意修行，修行，好好咁修行。以集嘅时间到啦，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听众朋友，拜拜。